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28集。公扎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大青石，就着月光仔细打量。佛像沉甸甸的，是什么材质做的，公扎却说不上来。反正不是黄金白银，也不是铜的铁的。记得幼时，罗布顿珠为了得到这尊佛像，常常把扎多活佛弄去批斗，还把他的腿打断了。他很值钱吗？甚至为了他而不惜毁掉一座寺庙。公扎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着，突然他觉得佛像的背后像有什么凸起的线条，翻过来对着月光一看，原本应该光滑的背部居然有一个小小的圈形图案。这是什么图？公扎惊奇地看着，佛教里有个佛号吗？没听说过呀。他抬起头，脑海里电光火石一般闪过一幅画面。一个穿着破旧僧衣的老人坐在湖边的沙地上，看着湖对岸的查那罗雪山出神，然后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出圈形图案，见到有人来迅速抹平，装出一副疯癫的样子，对人傻笑。那是扎多，原错厄寺的活佛。他常背地里画这个图案，记得俩人在野外捡牛粪，休息时老人常常无意识地画这个图。当时只以为他随便画着玩的，从没问过他，佛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个图，代表着什么意思。公扎眯着眼打量着佛像，想了半天却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他索性不想了，把佛像揣进皮袍里，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沙子，重新回到山头上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寺庙，突然生出想去那里看看的念头。踩着碎石穿过灌木下去，院墙边的木门还在，轻轻一推，门发出吱吱的声音，吓得院里的两只野猫一下窜出好远。公扎进了院子，偌大的建筑群现在空荡荡的，这里曾经作为红卫兵们活动的场地，后来又作为大队的仓库存放干肉，再后来什么都不是，老鼠、兔子、野猫把这儿当成了窝。公扎摁亮手电，在空空的房间里走着，一些佛殿的壁画还在，颜色仍如从前一样亮丽。到了正面的大堂，昔日高高在上的菩萨没了，文革时被疯狂的人们抬出去扔进了湖里，或是砸烂派了别的用场，只有那台子还在。几只老鼠飞快窜过，四根大柱仍然稳稳地支撑着，当然披金裹银的威仪不在了，佛家高高在上的气派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原本光可见人的地面蒙了厚厚一层灰，香雾弥漫的佛殿里今日只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儿。褪去神性没有信徒的寺庙还原成了屋子，而且是破败的屋子，远远不如一顶黑帐篷来的温暖，来的安全。公扎掏出药师佛放在台上，退后两步看着他，淡淡的月光下，那尊高如孩儿手臂的佛像发出盈盈的光泽， 他在想，要不要磕个长头？想了一会儿，终究没有磕下去。不是他不想磕，而是觉得此时磕下去不太妥当。在部队待了几年的公扎，对世间是否真有佛祖已经持怀疑态度，既然怀疑，再磕长头就没意义了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收起佛像，重新揣入怀里，转身向外走去。在走出大门的那一刹那，听到什么地方响了一下，他蓦然回头看了看，影影绰绰的寺庙安静得出奇，就是那群叫春的野猫此时都不知跑哪儿去了。这里还会变得热闹吗？公扎的耳朵隐隐传来一个声音，找到喀果，让佛祖的光辉重新照亮草原。这个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厚实，最后仿佛几百人、几千人在虚空对他说话一样。公扎甩了甩头，大踏步走了出去，顺着山边的小路下到草地上，荒草没及脚背。在进帐篷点时，想也没想，脚就自动转弯，往那间白色的小帐篷走去。在距离十米远的地方停下，那头大獒卧在地上，警惕地盯着他，嘴里发出威胁的呜呜声。星星已经变得稀疏，月儿也走过了头顶，他为什么还不熄灯？莫非又要一晚不睡吗？已经熬了好几个晚上了，再好的身体也经不住这样夜夜不眠呢。公扎有一种冲动，他想把那头大獒一脚踢开，想掀开帘子进去，想搂他入怀，伴他入眠。能吗？他能吗？有了那笔不共戴天的血仇架在两人之间，还能一如从前不管不顾地在一起吗？公扎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绕过小帐篷向西头走去，孤寂的身影在草地上拉得好长。是不是该忘了？是不是本来就不该开始？就在公扎落寞远去时，身后的小帐篷慢慢掀开一条缝隙，露出错母苍白的脸和泪光盈盈的眼睛，幽怨地目送他远去。团里办了个小学，请了教员，暂时解决守边官兵孩子的上学问题。卓麦把一航送进学校后，抽了个时间再次来到草原，明年就要退伍回去了，他想找到四不一点的笔记，完成老人的心愿。卓麦对大骨结病并不熟，老人留下的笔记将很有帮助。救治病人对于一个医者来说是最终的心愿，也是一个活在人间佛的心愿。他去找过公扎一次，公扎见到他不冷不热的，还没等他开口说出来意，他就拿出枪牵了马走了。卓麦再怎么不识趣，也知道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，只是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他。这个草原上的汉子脸就跟草原上的天一样，说变就变了。扎多活佛的行医笔记必须取回来，让藏医在这片草原上重新焕发出光彩，不仅是扎多老人的心愿，现在也是自己的心愿。时间对于卓麦来说实在不多了， 他想尽可能多做点事，为草原，为这里善良的人们。无奈之下，他去找了石达，让石达陪他去找喀果。
找喀果？你要找喀果？
闯查那罗雪山？坐在草地上，石达眼睛瞪得像牦牛眼一样大，仿佛抱着吉他的卓麦在说什么笑话。卓麦只要来草原，都会带着吉他。吉他和药箱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两件东西。
是啊，怎么？
卓麦正在调弦，闻声抬头看他。
这个季节是雪崩最多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啊？前几天还发生了一次，埋了湖对岸上山打猎的两个人。
我们小心点儿就不会了。
再说，才发生了雪崩，这几天应该是安全的。
卓医生，我看你真是疯了。查纳罗的雪崩可不是发生一次，第二次就不发生了的。我可不敢陪你去。
好吧，你不去算了，我自己去。
卓麦坚定地说。
卓大哥，你还是不要去的好，真的。再说采草药不一定非去查纳罗，其他地方也有啊。那个喀果可不是好惹的，他伤了好几个猎人了。
谢谢你，我自己会把握的。
卓麦说，拿起吉他拨了几下弦，看着远处的雪山唱了起来。忧伤的歌声在草原上回荡着。我今天要去远方，离别时你说请不要把我遗忘。我们的誓言高高挂在天上，那些白云，那些星星，那个月亮，看着我们约定今生，约定来世，相约永不忘。美丽的牧羊姑娘，爱了你，无论日月怎么变迁，我都把你放在心上。美丽的牧羊姑娘，你的笑声挥洒在蓝天下，留在了我的心房。给我一顶帐篷哟，想牵你的手共度一生，不再心伤。给我一片天地哟，想伴你的爱漫舞天涯，不再彷徨。牧羊姑娘，可爱的牧羊姑娘，何时才能回到我身旁？何时我们才能一路花香？不再分离是不是我的奢望？今生的爱是不是已经散场？爱了你，难道就只能绝望？没有你的日子，天天是情伤。 随着丝弦叮咚响起，卓麦整个人都沉浸在悲伤中。亲爱的牧羊姑娘，你还好吗？离别经年了，你的笑容是否依旧？是否记得当年那个一起捡蘑菇、一起唱歌的汉族小医生？石达也看着远处，眼前闪过殃及怨恨的双眼。他是带着恨意离开的，走得那么快，那么决绝，连一丝后悔都不给他。而草原的另一边，身着小羊羔皮袄的错母在帐篷前，两手握着打酥油桶的杆子，身子稍向前倾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卓麦忧伤的歌让他再次想起了那个男人。 他们的爱情随着二叔灵魂一起远去了，今生将不再有欢笑。公扎也听到了忧伤的歌，无法抑制住心底的悔和痛，打了马疯了一般的在草原上狂奔，恨不得把所有的思念都让马蹄踏碎了碾细了，化作沙入了尘不见。让日子回到从前吧，让所有的痛苦都不再有。牧羊姑娘，可爱的牧羊姑娘，何时才能回到我身旁？何时我们才能一路花香？不再分离是不是我的奢望？今生的爱是不是已经散场？爱了你难道就只能绝望？没有你的日子天天是情伤。弦音在慢慢地弱下来，歌声也越发的忧伤缠绵。空旷的草地上，牧羊人看着远处的白云发呆，牛羊和野驴都停了脚步，静静地伫立着。草原呐，铺上了一层说不出来的伤感。卓麦准备独自去查纳罗山闯一闯，在西藏这么些年，走过无数的雪山，趟过无数的河流，不相信查纳罗就能难住他。他把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被子上，穿上借来的老羊皮袄，带了两腿羊肉干，牵上马正要出发。错母拉着马带了看帐篷的敖过来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
啥？
卓麦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我说我跟你一起去。
错母看着他，坚定而清晰地说。
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？
查纳罗。错母淡淡地说。
那你还要去？
你能去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再说我是本地人，土生土长的，比你更熟悉雪山。你没听猎人说吗？查纳罗山可是熊窝子狼窝子，我自己去已经很勉强，你一个女孩子跟着我，还要我照顾你，危险将加大一倍。
就你这个样子还要照顾我，算了吧。
错母瞅了他单薄的身子一眼，嘴角一撇，翻身上了马背，用马鞭点了点他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怕我跟你一样被熊咬了，被狼吃了吧？你放心，你被熊咬了，被狼吃了，我都会好好的。走吧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。说完打马疾驰而去，敖跟在后面。卓麦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骑上马追上去。